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景福元年正月，镇州王荣依仗燕人的援助，率领十多万军队攻打行州的瑶山。武皇派遣李存信率兵支援，李存孝一向与李存信不和，互相猜疑，停留军队不前进。武皇又派遣李嗣勋、李存审率兵支援，大败燕赵的军队，斩首三万人，缴获他们的军用物资。三月，武皇进军渡过滹沱河，攻打栾城，攻克古城、藁城。四月，燕军侵犯云州、代州，武皇回师。八月，赫连铎引诱幽州李匡威的八万军队侵犯天成军，接着攻打云州，在州北扎营，营地连绵数里。武皇秘密派军进入云州，第二天早晨派出骑兵攻击他们，斩杀俘获数万人，李匡威烧毁营寨逃跑。十月，行州李存孝反叛，向梁表示归顺，这是李存信挑拨的。景福二年春天，大规模出兵讨伐王荣，因为他与李存孝通好。二月，攻打天长镇，十几天没有攻下。王荣派出三万军队来支援，武皇在赤日岭下迎战，镇人战败，斩首一万多级。当时发生饥荒，军队缺乏粮食，就晒干人肉当食物。进军攻下井陉，李存孝率兵趁夜进入镇州，镇人向便请求援军，便率正在攻打石浦，没有空回应，于是向幽州求援，李匡威率兵赶赴，武皇才回师。七月，武皇在行州讨伐李存孝，接着攻打平山，渡过滹沱水，攻打镇州。王荣害怕，用五十万匹帛犒劳军队，请求恢复就好，并派镇冀的军队帮助攻打李存孝，武皇同意了。武皇进军包围行州。十二月，武皇在近郊打猎，捕获一只白兔，有脚长三寸。乾宁元年三月，行州李存孝出城自首认罪，被捆绑送回太原，在集市车裂。行、明、慈三州平定。武皇上表任命马士素为行州节度使。五月，运州节度使朱轩被汴军攻打，派使者来请求援军。武皇派遣骑将安福顺、安福英、安福谦率领精锐骑兵500，借到魏州去接应他。九月，潞州节度使康军立被毒死。十月，武皇从晋阳率军讨伐幽州。当初李匡筹夺取并占据了他哥哥的职位，燕人大多认为他不义。安塞军戍将刘仁恭带领全族归附武皇，武皇待他很优厚。刘仁恭多次向盖玉献计，说幽州可以攻取的情况，希望得到一万军队，约定日期平定。武皇正在行州讨伐李存孝，拨出几千军队想接纳刘仁恭，但行动不利而回。李匡筹因此骄傲懈怠，多次侵犯边境，武皇发怒，所以率军讨伐他。这时云州土浑赫连铎、白义城都来归附，武皇命人鞭打他们后释放。十一月，进攻五州。甲寅日，进攻新州。十二月，李匡筹命令大将率领步兵骑兵六万救援新州。武皇挑选精锐部队迎战，燕军大败，斩首一万多级，活捉将领100多人，用绳子拴着，在新州城下游行示众。当夜，新州投降。辛亥日，进攻归州。壬子日，燕军又在居庸关会合抵抗，武皇命令精锐骑兵消耗他们，命令步兵将领李存审从其他道路攻击，从中午到傍晚，燕军再次战败。甲寅日，李匡筹带着他的族人弃城逃跑，打算逃往沧州，随行的辎重车、奴婢妓妾很多。仓帅卢彦威贪图他的财物，在锦城派兵攻击李匡筹，杀了他，并掳掠了他的部众。丙辰日，进军幽州，守城的大将请求投降，武皇命令李存审与刘仁恭进城安抚慰劳，居民生活如常，市场照常营业，封存府库迎接武皇。乾宁二年正月，武皇在幽州命令李存审、刘仁恭巡视所属各郡。二月，任命刘仁恭为代理幽州留后，这是顺从燕人的请求，留下心腹燕刘德等十多人分别掌管军政。武皇于是回师，共在幽州驻扎40天。六月，武皇率领番汉军队从晋阳赶往三府，讨伐凤翔李茂贞、滨州王行于、华州韩建的叛乱。此前三帅举兵进逼朝廷，共同削弱王室， 杀害宰相。当时河中节度使王重寅去世，王仲荣的儿子王珂是武皇的女婿，代理掌管军政。他哥哥王拱为陕州节度使，王瑶为绛州刺史，与王珂争夺河中，于是向齐、兵、华三镇申诉，说王珂本是家奴，不应当继承职位。王珂也向武皇申诉，武皇上表保荐王珂，请求授予河中节度使的金节，皇帝下诏同意。三帅于是带兵入朝觐见，大肆抢掠京城，请求授予王珂同州节度使，王瑶河中节度使，天子也同意了。武皇于是出兵上表列举三帅的罪状，又向三镇发布檄文，三镇非常恐惧。这个月军队驻扎绛州，刺史王瑶登城抵抗，武皇攻打他，十天后攻克，在军门斩杀王瑶，诛杀他的党羽1000多人。七月军队驻扎河中，王珂在路上迎接拜见。几位日，同州节度使王航约弃城逃往京城，与左军士兵抢劫西市，都城百姓大乱。王航约是王行瑜的弟弟。庚申日，枢密使骆全冠因为武皇的军队将要到达，请求天子外出避难。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是李茂贞的养子，本姓严名归，与骆全冠谋划劫持天子前往凤翔。左军指挥使王行时也是王行瑜的弟弟，与刘景轩想劫持天子前往滨州。两军互相攻击，放火烧内门，烟火遮天。天子紧急下召延州六都士兵，命令追杀乱兵，左右军退走。王行瑜、李茂贞声称亲自来迎接车驾，天子害怕，出逃到南山，在沙城停留。当夜火星侵犯星宿。壬戌日，武皇进军收复同州，听说天子到了石门，派判官王圭奉表奔问，天子派使者赐诏，命令他与王珂共同讨伐兵奉。当时武皇正在攻打华州，不久听说李茂贞领兵30000到州治，王行瑜领兵到兴平，想前往石门迎接车驾，于是解除华州之围，进军驻扎魏桥。天子派遣阎王借批，丹王允带着诏书，催促武皇军队直接抵达兵奉。八月已有日，供奉官张成业带着诏书告谕，金帅张当已率领步兵骑兵30000在京城西北扼守兵骑的道路。武皇进军驻扎渭北，派石衍率领3000骑兵前往石门护卫车驾，派李存信、李存审会合傅炎的军队攻打王行瑜的梨园寨。天子削夺王行瑜的官爵，任命武皇为天下兵马都招讨使，任命夫州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，任命荆州张当为西南面招讨使。天子又派阎王、丹王赐给武皇御医以及大将茶酒、弓箭，命令两位王兄以兄长之礼对待武皇。阎王传达天子的密旨说，昨天若不是爱卿到这里，朕已经成了贼亭敬酒的人了。所担心的是两个凶徒联合，最终难以铲除，暂且想姑息李茂贞，让他与爱卿修好，等消斩王行瑜后再与爱卿商量。武皇上表请求车驾回京，命令李存杰率领2000骑兵在京西北，以防被兵贼奔突。辛亥日，天子回宫，加封武皇为太师、中书令、兵宁四面行营都统。当时王行瑜兄弟固守梨园寨，我军攻打得很急，李茂贞派兵10000多来援救王行瑜，在龙泉镇扎营，李茂贞亲自率兵30000逼近咸阳。武皇奉请下诏让李茂贞停兵，同时请求削夺李茂贞的官爵。下诏说，李茂贞统兵是为了防备非常情况，不久已发遣回镇。又说，李茂贞已诛杀李继鹏、李继整，爱卿可沿借军队，不要侵犯疆土。武皇请求赐给河中王珂金节，三次上表后同意，又上表李罕之为副都统。十月丙戌日，李存信在梨园寨北遇到贼军，斩首1000多级，从此贼军闭门不出。戊子日，天子赐给武皇内弟子4人，又降下朱笔玉札赐给魏国夫人陈氏。这个月王行瑜在失败之后闭闭自首，武皇命令李罕之昼夜急攻，贼军缺乏粮食，拔营离去。李存信与李罕之等先在险要路段埋伏军队，等贼军到来纵兵攻击，杀死数以万计。当天收复梨园等3寨，活捉王行瑜的儿子王之敬以及他的母亲邱氏、大将李元福等200人押送京城。 庚寅日，王航曰：“王行时稍抢宁州后逃跑，宁州守将徐景请求投降。”武皇上表苏文建为滨州节度使，并在宁州设立治所。11月丁巳日，收复龙泉寨。当时王行于用精锐甲兵5000人防守，李茂贞出兵来援，被李罕之击败，兵贼于是放弃龙泉寨逃走。王行于又进入滨州，大军进逼该城，王行于登城大哭说：“行于无罪，昨天杀死南北司大臣，是其帅率兵胁迫主上，请求惩治齐州，行于请求束身归朝。”武皇回答说：“王上父怎么恭敬到这种地步？我受命讨伐三个贼臣，你是其中之一，如果能束身归朝，老夫不敢自作主张，为你奏报请求处理。”王行于害怕，弃城逃跑。武皇收复该城，封存府库，立即以捷报上奏。不久庆州上奏，王行于带领家属500人到州界，被部下所杀，首级被传送到京城。武皇平定王行于后，回军渭北。12月，武皇在云阳扎营，等待讨伐凤翔的命令。乙未日，天子赐武皇为忠贞平难功臣，晋封晋王，加食封200户。武皇又上表请求讨伐李茂贞，天子不允许。武皇私下对赵氏说：“看主上的意思，怀疑我有别的想法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是祸患不除根，忧患就不会停止。”又上奏：“臣统领大军，不敢直接前往朝觐。”于是回师。乾宁三年正月，便人大规模进攻兖、运、朱宣。朱景再次向武皇请求援军，借到魏州，罗洪信同意。于是命令都指挥十里存信率领步兵骑兵3万与李承嗣、石衍会合军队，以抵御汴人。李存信在深县驻扎，与朱景合适，多次挫败汴军，便率担心此事，于是离间魏人。李存信统兵无方，逐渐侵犯魏人打草放牧的人。罗洪信于是与汴帅沟通，出兵3万攻打李存信的军队。李存信拔营撤退，退守明州。三月，武皇大肆抢掠相魏各城邑，攻打李固、环水，杀死魏兵10000多人，进攻魏州。五月，便将葛从周、士叔从率兵赶来救援。六月，李茂贞举兵进犯京城。七月，皇帝前往化州。这个月，武皇与汴军在环水之上作战，铁陵指挥使洛洛被俘。洛洛是武皇的长子。交战时，马跌入坑中，武皇持马来救他，他的马也跌倒了，变得追兵将要赶上，武皇用被射出一箭射死追兵，于是退走。九月，李存信攻打魏州的林清，便将葛从周等率军来援，在宗城北面大败，李存信进攻魏州。十月，武皇在白龙潭击败魏军，追击到观音门，汴军救援赶到，于是退兵。十一月，武皇向幽、镇、定三州征兵，准备到华夏迎接皇帝。幽州刘仁恭以契丹入侵为借口推脱，等待敌人退后听命。乾宁四年正月，汴军攻陷兖、运，齐将李承嗣、石衍与朱景一同逃往淮南。三月，陕帅王巩攻打河中，王珂来告急。武皇派遣李嗣昭率领2000骑兵赶赴，在伊市击败陕军，于是解除了河中的包围。这时，天子派遣阎王借批到晋阳，传达圣旨给武皇：“朕不采纳爱卿的话，以至于此。如果不是阴险竭力，朕如何能再次拜谒宗庙？在爱卿的表率，是朕所期望的。”七月，武皇再次向幽州征兵，刘仁恭言辞傲慢无礼，武皇写信责备他。刘仁恭拿着信谩骂，把信扔在地上，还囚禁了武皇的使者。八月，武皇大举出兵讨伐刘仁恭。九月，军队驻扎在豫州。戊寅日，早晨大雾昏暗，占卜的人说不利于深入。辛巳日，进攻安塞。不久传来消息说燕江单可及率领骑兵到了。武皇正在设酒宴聚会，前锋又报告敌军到了。武皇说：“刘仁恭在哪里？”回答说：“只看到单可及等人。”武皇瞪大眼睛发怒说：“单可及这些人哪里值得当作敌人？”于是催促出兵。燕军已经攻击武皇的军营，武皇乘着醉意攻击敌军，燕军溃败。当时步兵望见敌军就后退，被燕军趁机追击，在木瓜涧大败。不久 大风雨雷电，燕军撤离，武皇才酒醒。甲午日，军队驻扎在代州，刘仁恭派使者向武皇谢罪，武皇也写信回复他，从此往来文书有十多封。光化元年春正月，凤翔李茂贞、化州韩建都送信给武皇，请求重修和好，共同辅佐王室，并请求帮助调派工匠修缮秦宫，武皇答应了。四月，便将葛从周、侵犯行、明、慈等州十天之内三州接连失陷，便人任命葛从周为行州节度使。大将李存信收拢军队，从马岭撤回。八月壬戌日，天子从化州返回皇宫。当时天子刚刚复位，希望诸侯和睦，赐给武皇诏书，命令他与卞帅和好。武皇不想先向卞帅示好，于是写信给镇州王荣，让他传达自己的意思。第二年，卞帅派使者带着书信财物来修好，武皇也回报了。从此使者车辆往来不绝，朝野互相庆贺。九月，武皇派周德威、李嗣昭率领3万军队从青山口出发，逼近行、明。十月，在张公桥遇到卞将葛从周，交战之后，我军大败。同月，河中王珂来告急，说王巩引卞军来侵犯，武皇派李嗣昭率兵3000救援，驻扎在湖碧堡。卞军10000多人来迎战，李嗣昭击退了他们。十二月，潞州节度使薛志勤去世，泽州刺史李罕之率本军趁夜进入潞州，占据城池反叛。李罕之报告武皇说，薛铁山刚死，潞州百姓无主，担心君城有变故，擅自做主镇守安抚。武皇派人责备他，李罕之于是归附了卞帅。武皇派李嗣昭率兵讨伐他，攻下泽州，抓获李罕之的家属，押送到晋阳。光化二年春正月，李罕之攻陷庆州。三月，便将葛从周、是书从从土门攻陷承天军，又攻陷辽州，进军到榆次。武皇命令周德威攻击他们，在洞窝驿打败卞军，是书从弃营逃跑，周德威追击，出十曾关，杀了1000多人。卞人又攻陷泽州。五月，武皇命令都指挥使李君庆率兵收复泽路，被卞军打败而回，任命李嗣昭为都指挥使，进攻潞州。八月，李嗣昭在潞州城下扎营，前锋攻下泽州。当时便将贺德伦、张归厚等守卫潞州。同月，贺德伦等弃城逃跑，潞州平定。九月，武皇上表推荐汾州刺史孟谦为潞州节度使。光化三年，卞军大举侵犯河朔地区，幽州刘仁恭请求援军，武皇派周德威率领5000骑兵去救援。七月，李嗣昭攻打瑶山，到达内丘，在沙河打败卞军，进攻明州，攻下了。九月，卞帅亲自率兵30000包围明州，李嗣昭弃城而归，葛从周在青山口设伏，李嗣昭的军队失利。十月，卞人乘胜侵犯镇定，镇定害怕，都向卞帅进献财物。当时周德威与燕军刘守光在望都打败卞军20000人，听说定州王告来投奔，于是班师回朝。同月，天子加封武皇十封100户，派李嗣昭率领步兵骑兵30000攻打怀州，攻下了。进攻河阳，便将延宝率军来救援，李嗣昭退兵守卫怀州。天复元年正月，便将张存敬攻陷晋绛二州，率兵20000驻扎在绛州，以阻断援军道路。二月，张存敬逼近河中，王珂向武皇告急，使者络绎不绝。宾国夫人是武皇的爱女，也送来书信恳切求援。武皇回复说，敌军阻断了道路，我军众寡不敌，救你就会导致我们两败俱亡，你可以和王郎弃城归附朝廷。王珂于是向张存敬投降。三月，卞帅从大梁到河中，王珂出城迎接，不久被迁往汴州。天子命卞帅兼任镇守河中，武皇从此不能再援助京师，霸业由此中途衰败。四月，便将士叔从率兵50000从太行路侵犯泽路，魏博大将张文公领军从新口进入，葛从周率领演运的军队从土门进入，张归厚率领行明的军队从马岭进入，定州王处直的军队从飞狐进入，侯岩率领晋将的军队从阴地进入。士叔从 康怀英在泽州的昂车扎营。武皇命令李嗣昭率3000骑兵赶赴泽州救援李存章，并归还贺德伦。是书从的军队到达潞州，孟谦打开城门迎接，庆州刺史蔡逊也献城投降汴军，是书从率全部军队奔赴石会关。当时偏将李审健先前率兵3000在潞州，也随孟谦投降了汴军。等到是书从入侵时，李审健担任向导。汴军在洞窝扎营，别将白凤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从井陉进入，攻陷承天军。等到攻打寿阳，辽州刺史张鄂献城投降汴军，晋阳城里的人非常恐慌。当时连续下了10多天大雨，汴军聚集众多，粮草供应不上，又多发痢疾疟疾，士兵死了很多。当时大将李嗣昭、李嗣源每晚率领精锐骑兵突袭敌营，敌军恐惧。五月，汴军全部撤退。是书从的军队从石会关撤出，周德威、李嗣昭率精锐骑兵5000追击，杀死数万人。当初汴军将要入侵时，汾州刺史李唐据城反叛，与汴人勾结。到这时，武皇命令李嗣昭、李存审率兵讨伐他。这一年，滨州、汾州闹饥荒，粮价暴涨，很多人依附李唐作乱。李嗣昭全力攻城，3天攻下，擒获李唐等人，在晋阳市斩首。是书从回军途中经过潞州，掳走孟谦返回，便率任命丁慧为潞州节度使。六月，武皇派李嗣昭、周德威率兵从阴地出发，攻打慈、袭二郡，袭州刺史唐礼、慈州刺史张圭都献城投降。武皇认为汴军势力正盛，难以用武力征服，假装投降以延缓他们的谋划，于是派牙将张特带着财物、马匹和书信去小谕他们，陈述当前利害关系，请求恢复就好。11月壬子日，便率在渭水边扎营。甲寅日，天子出逃到凤翔。新唐书，皇帝前往凤翔，李茂贞、韩全慧请求召李克用入京护卫。李克用从小道派使者奔走问候，并送信给朱全忠，劝他返回汴州，朱全忠不答应。武皇派李嗣昭率兵3000从庆州赶往平阳，在晋州北面遇到汴军，斩首500级。天复2年2月，李嗣昭、周德威率领大军从慈、袭进攻晋，将在蒲县扎营。乙未日，汴将朱友宁、士书从率兵10万在蒲县南面扎营。乙巳日，汴率亲自率军到达晋州，周德威的军队非常恐慌。三月丁4日，有彩虹贯穿周德威的军营。戊5日，士书从率军来战，周德威迎击，被汴军打败，兵器、辎重车辆几乎全部丢弃。朱友宁长驱直入到汾州，慈、袭二州又被汴军占据。辛酉日，汴军在晋阳西北扎营，攻打城西门，周德威、李嗣昭沿着山势保全剩余部队而回。武皇驱使壮丁登城据守，汴军攻城日益紧急。武皇召集李嗣昭、周德威等人谋划出奔云州，李嗣昭认为不可。李存信坚决请求暂入北方藩部，再途进取，李嗣昭等人坚决反对，太妃刘氏也在内宫极力劝阻，于是作罢。过了几天，逃亡散失的士兵又聚集起来，军城稍微安定。李嗣昭与李嗣源趁夜攻入汴军，斩将夺旗，敌人抵御不及，自相惊扰。丁卯日，朱友宁稍营逃跑，周德威追到白壁关，俘获斩杀数万人，于是收复慈、袭、汾等三州。天复3年正月，天子从凤翔返回京城。五月，云州都将王敬辉杀死刺史刘在立，县城归附刘仁恭。武皇派李嗣昭讨伐他，刘仁恭派将领率兵50000来救援云州，李嗣昭退守乐安，燕人掳走王敬辉，弃城而去。武皇发怒，鞭笞李嗣昭和李存审，并削去他们的官职。当时清军上万人都是边部人，动辄违反纪律，人们对此很痛苦，左右有人进言。武皇说，这些人胆略过人，几十年跟随我征伐，近年来国库空虚，各军家属卖马自己，现在四方诸侯都悬重赏招募勇士，我如果用法律约束他们，危急时他们就会抛弃我，我怎么能独自保全呢？等到时运亨通时，我自然能够处置。天佑元年闰4月，便率逼迫天子 迁都到洛阳。新唐书，皇帝东迁，诏书送到太原，李克用哭着对部下说，皇帝不再西归了。派使者奔走问候皇帝行在。五月乙丑日，天子下诏授予武皇叶蒙同立功臣称号，加十邑三千户，十封三百户。八月，便率派朱友恭在洛阳宫弑杀昭宗，徽王即位。告哀使者到达晋阳，武皇面向南方痛哭，全军穿丧服。天佑二年春，契丹阿保机开始强盛，武皇召见他，阿保机率领部族共三十万到达云州，与武皇在云州东面会面，握手甚欢，结为兄弟。十天后离去，留下一千匹马，牛羊数以万计，约定在冬初大举渡河。天佑三年正月，魏博杀死牙军后，魏将使人欲占据高唐反叛，派人向武皇求援，武皇派李嗣昭率三千骑兵攻打行州以响应他，在青山口遇到汴江牛存杰、张云、李嗣昭失利而回。九月，便率亲自率兵攻打沧州，幽州刘仁恭派使者来求援，武皇于是向刘仁恭征兵，准备攻打潞州以解沧州之围。刘仁恭派长书记马钰、都指挥使李普等率兵三万在晋阳会合，武皇派周德威、李嗣昭联合燕军攻打泽潞。十二月，潞州节度使丁慧打开城门投降，武皇任命李嗣昭为潞州节度使，将丁慧带回晋阳。天佑四年正月甲申日，便率听说潞州失守，从沧州烧营逃跑。四月，天子禅位给便率，奉天子为济阴王，改年号为开平，国号大梁。这一年，四川王建派使者来劝武皇各自称王一方，等打败敌人之后，访求唐朝宗室继承帝位，然后各自归藩镇守。武皇不听从，写信回复他说，我私下想到本朝艰难困顿，大业沦丧，攀附帝驾而长辞，抚着同工而自责，默默钟鼓，悠悠苍天，生出这个祸端，永远成为痛恨，眼看天下大乱而无法救助，突然发誓要渡河而发出言论。承蒙您送来书信，过分褒奖小玉，反复阅读之后非常惊惧，泪下沾衣，更加郁结深包虚般的素质。汗流浃背，如同听到蒋济的话语。我历经两朝，受恩三代，位居将相，宗室之系，被赐予抚越专征伐之权，征讨不臣，鏖兵较量二十多年，竟然不能斩断王莽的头颅，砍断蚩尤的肩臂，以至于朝廷颠覆，柴虎横行。况且接受任命，分担忧患，贪图荣宠，好比龟玉毁在匣中，是谁的过错呢？俯视您的指教，不胜惭愧。然而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，山林河谷也会变迁，或者堵塞黄河，封住函谷关，时移世改，道理有万种不同。就像周末群雄争霸，未出鼎立，孙权父子并未显赫地受汉朝恩惠，刘备君臣从涿郡微贱兴起，得到天下不感谢家事，失去天下无损于功名，正当逐鹿中原之时，何必令西官服？只是我累朝承蒙恩宠，世代尽忠，愧佩训辞，粗略保存家法。善于博弈的人首先守住道义，整治田地的人不能夺走耕牛，发誓在此一生不敢失节，仰仗朝廷决策，及早消灭仇敌。如果事情与愿望相违背，那么与臧洪共游地下也没有遗憾了。您是国家的元勋，如同嵩山、衡山一样降下福祉，镇守九州的大地承载着一代的雄才大略，正应该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谋求更多的福运。所收到的良好消息并非我的本意，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？拥有国家不是我的节操，凄凄切切的孤恳之情这里不能尽述。五月，梁太祖派遣他的将领康怀英率领十万兵马包围潞州，怀英驱赶带领士兵修筑堡垒环绕城池，城中的音信断绝。武皇派遣周德威率军前往救援，德威驻军在于吴，率领先锋挑战，每天都有俘获，怀英不敢立即应战。梁太祖因为怀英没有战功，便用李思安代替他。思安率领军队准备在潞城宿营，周德威用五千骑兵与他搏杀，梁军大败，被斩首一千多人。思安退守坚固的壁垒，另外修筑外垒，称之为夹塞，来抵抗我们的援军。梁太祖调发山东的百姓 来供应粮草运输。德威每天用轻骑兵袭击他们，运输道路艰险受阻，众人心中更加恐惧。李斯安便从东南山口修筑家道，连接家寨，来打通运输道路。从此梁军坚守家塞。冬季十月，武皇患病，这时晋阳城无故自行毁坏，占卜的人认为这是凶兆。天佑五年正月初一戊子日，武皇病危，辛卯日在晋阳逝世，享年53岁，留下遗令薄葬，发丧后27天脱去丧服。庄宗即位后追谥为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陵墓在雁门。五代石卜记载，太祖武皇帝原本是朱耶赤星的后代沙陀部人，他的先祖出生在雕巢中，酋长因为他出生奇异，各族轮流抚养他，于是以朱爷为姓氏，意思是并非一父所养。后来与阴讹变，将朱变成朱，将爷变成耶。到太祖出生时，一只眼睛失明，长大后勇猛善战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所向无敌，当时人称他为独眼龙，很被部落中人记恨。太祖担心或是降临，于是率领全族归附唐朝，被授予云州刺史，赐姓李，名克用。黄巢进犯长安时，从北方领兵赴难，攻城之后被拜为太原节度使，封晋王。武皇占据河东时威名大振，淮南的杨行密常遗憾未曾见过他的相貌，于是派化工假扮成商人前往河东画他的像。化工到达后不久，有人知道了这个计谋，将他抓获。武皇起初非常生气，随后对亲近的人说，我本来一直就瞎了一只眼，姑且照他来画，看他怎么做。等到化工到来，武皇按着膝盖厉声说道，淮南派你来画我的真容，你一定是化工中的高手，如果画得不像十分，那么画完的地方就是你送命之处。化工拜了两拜下笔。当时正值盛暑，武皇拿着八角扇，于是化工画他扇角半遮住脸。武皇说，你在讨好我，立刻让他重新画。化工应声下笔，画他臂弯弓捻箭的姿态，同时微闭一只眼来查看箭的曲直。武皇非常高兴，于是厚赏金帛送他离去。五代史缺文记载，世间传说武皇临死时把三支箭交给庄宗，说一支箭讨伐刘仁恭，以不先攻下幽州河南不可图谋；一支箭攻击契丹，并且说安八坚曾与我握臂盟誓，结为兄弟，发誓恢复唐朝社稷，如今背弃盟约依附贼人，你一定要讨伐他；一支箭消灭朱温，你能完成我的志愿，我死而无憾。庄宗将三支箭收藏在武皇庙庭中，等到讨伐刘仁恭时，命穆立用少牢之礼祭告宗庙，请出一支箭盛在锦囊中，让亲信将领背负作为前锋。凯旋之日，随同俘虏和战利品将箭送回太庙。讨伐契丹，消灭朱氏也是这样做。另外，武皇瞎了一只眼，被称为独眼龙，他生性喜好杀戮，身边的人有小过失必定处死，起初忌讳别人说瞎眼，没有人敢冒犯，曾让人画像，画工就画他捻箭的样子，威逼一幕，图画完成进献，武皇非常高兴，赏赐很丰厚。使臣说，武皇发迹于阴山，拯救唐氏的危难，驱逐豺狼于朝廷，消灭妖分于秦川，被赐姓受封，拥有坟禁之地，可以说有功绩了。然而虽然秦王的业绩显著，但并非没有镇主的威势。等到朱祁屯驻在魏曲的军队，使皇帝有石门之幸，比起桓公、文公辅佐周氏，难道不有所惭愧吗？等到在蒲将失去援助，长久在病，坟受挫，若非祭祀之子的英才，哪会有兴亡的伟业？何况累积功绩道德，未及周文王，创业开基还逊于魏武帝，追谥为武，这也算是幸运了。